在天父主耶稣基督，感激赞美你，就感谢你，赐给使徒保罗这样的呼召，说让他能够尽心尽力的服侍主你的教会，也借着他的书信不仅祝福造就了初代教会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许许多多教会，也更造就了我们这些在恩典时代的主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来体贴主你的心意，也体贴保罗，在侍奉主教会的时候，他的爱主爱人，忠心侍奉的心意，主要也愿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谦卑顺服我们自己，愿主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也愿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按照主你的教导来建造主你荣耀的教会。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网上弟兄姐妹还是能听到这个我的声音哈，也能看到这个我的 share 的这个屏幕哈，
可以。
杨弟兄能听到吗？
哦，可以。你能听到我吗？马长老，马长老，我可以听到。你听不到。
杨弟兄，你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我能听到，你听不到我讲话。
他说的话就听不到。他是没开那个。
对，这个就是文玲吧，文玲还是袁玉，你们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我听得到哦。
嗯，我可 ，You can't hear us。对，我是听见。
你那个动物上面那个 speaker。
我们听到你的，
开的，
我们可以听到你讲话。
喂，你们能听见吗？
我们可以，你听得见吗？
哦，不是，我们听，他们能听见我的声音，
对，
但是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啊。
对。
Same system 是不是？
你可以选
哎，杨弟兄能听见吗？
我可以。
好，哈哈哈哈哈！记住了，
我回答很久
了，是我的问题，不是？
对。
对对，好，现在记住你解决了哈。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哈，我们这个保罗和以弗所人的这个第三课，也是最后一课的学习哈。我们上次呢，这个结构内容我们分享到以弗所书的主体的最后一部分，不是倒数第二部分，这个关于这个以弗所书里边所描述的神的国度的生活规范哈，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分享，我们今天接着往下分享，但是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稍微回顾一下哈。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是要针对以弗所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大家还记得哈？他这些问题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三个层面的挑战，大家还记得吗？
国度，个体
和教会啊。对，个体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实际上也都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恩典时代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和我们心中的邪情私欲啊，这样的会带来我们在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挫折啊，事实上也影响了我们教会的生活，就在个人层面。另外，在教会层面，当时这个初代教会不仅仅是以弗所教会啊，在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啊，包括一个大王。一个宏大的问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 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他们之间的合一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今天也面临到在教会里怎么样学习合一的功课。啊，对不？以弗所书关于合一呢，有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些非常清晰的一些教导啊，我们今天接下来也会分享。所以这是在教会层面，在国度层面，当然，当时这个教会面临魔鬼撒旦的攻击，就像我们今天面临魔鬼撒旦攻击一样啊。在以弗所教会呢，和对哥罗西教会实际上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当时呢，有一些假的教师啊，他们混乱神的教导啊，他们在传扬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正确的啊，他们也高举啊这个世上的这些哲学啊，或者是啊这些小学啊，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比较能够打动人，也比较能够说服人啊，也有这些假教师呢，他们特别的强调犹太人的律法。不仅仅犹太律法，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也是面临类似的挑战啊。今天的这个世界啊，从这个教会外还是教，不管是教会外还是教会内啊，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啊，把这个神的绝对的真理，神的绝对的这个道德律和律法相对化啊，好像这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啊权利来去诠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包括在教会生活当中，甚至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啊，也各有各的，好像是各有各的标准。那保罗是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这些问题挑战的？他没有说一开始啊，就关注这些具体的困难和挑战。他恰恰相反，他把我们的视角呢，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那就是从神的天国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所以在破和立之间呢，我们经常说不破不立啊，他没有采取先破后立啊，他是先采取立这么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让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来去看到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要放在一个更宏伟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仅是这种表象的，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一些挣扎，这在背后实际上有很深层的属灵的背景啊，就实际上是两个国度之间的挣扎啊，所以我们要从神的天国的视角来看，而且整个贯穿以弗所书呢，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红线啊，或者是从贯穿这个知识之中啊，贯穿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两个核心的思想。一个呢是神的国度的秩序啊，是应该在教会当中得到彰显。换句话说，教会在神的宏恩的计划当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啊。接下来我们也会再分享为什么神把教会看得那么重啊，而且甚至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保罗说，他说这个因着教会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哈，是在保罗所做的这个祷告当中的祈求，他说这个祷告当中所提到的，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值得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成为万有之首是为了教会，这里面有非常深的含义啊。那换句话说，他成为万有，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万有之首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那就回到这个神的终极的旨意啊，是要更新，要恢复啊，要恢复神所造的 起初所造的天地和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他不仅仅要借着他的拯救使我们能够恢复他起初所造我们的形象，他更要恢复他所造的世界，就像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他要更新天地。那神怎么样来更新天地？他是通过他的教会，也是通过他的儿女。所以神的国度，我们在教会，在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在将来的天上的生活的一个预先的一个品尝。换句话说，这个神的天国的法则和秩序应该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这是第一点，就是神的心意在教会。第二一点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上一个季度这个学习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里面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就是神的福音不是一个个人性的福音，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信息，它关乎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救恩。It's not a private message. 神的福音，神的救恩更是关乎他的国度，更是关乎他的国度的建造、持守和得胜。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视角从那些狭隘的这些自我的关注当中能够挪出来，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神的这个视角之中。当然神首先他要让我们通过领受他的救恩使我们个人的生命得到建造，但是神的心意不仅如此，他的心意实际上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话，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在神的正道上扎根，一起在神的正道上被建造，也一起在神通过神的这个正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我们可以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着重这个神的国度的这样的视角。我们也讲到了，我们要有这样属灵的观察力，属灵的洞察力很多时候发生我们的周围的一些事情，我们神把我们放在我们所处的一些处境当中不是偶然的在这背后可能我们都要思想，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有他什么样的心意可能神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当中，他让我们学习一些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属灵的洞察力，或者没有这样的属灵的敏感力，那我们就不能够听圣灵对我们心中说话的声音，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白白的浪费了神放在我们当中的放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宝贵的机会，也包括我们经历苦难这样的宝贵的机会。保罗说我们的苦难都从来不是白白受的，神通过苦难也是要来建造，要来祝福他的儿女。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关于神的国度呢特别的也强调了这个生活的规范，这生活的规范就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分享的神的国度的秩序法则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得到彰显。那第一点呢所以第一点呢，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强调在国度当中的教会次序。实际上我们上一次也大概也分享一下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是一个长老制的教会，我们也相信我们有这样的确信，长老制教会呢是在圣经的教导当中，各种各样的教会形体当中是最符合神的圣经的教导的。在教会当中，神也给他的儿女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也给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呼召和各种各样的职分。但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职分，我们是什么样的呼召，我们在神的这个家里面我们都是平等。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呼召，不管是牧师也好，也不管是长老也好，还是这个在教会当中没有侍奉职分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呼召。神在成圣得荣这个道路上对我们每个儿女的要求是一样的，神在大使命的呼召上对我们的儿女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点，我们需要记住但是在教会当中，教会的运作、教会的管理还是有秩序的所以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服事的职分， 每一个服事的弟兄，他们也有弟兄或者姐妹也有各种不同的护照和和恩赐。那保罗在这里面，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特别的强调哈，我们不能够在服事当中把我们自己放在我不应当的啊，这个高看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地位啊，我们在服事当中不应该彼此嫉妒，而是要对弟兄姐妹的付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付出心存感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尽责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那就是造就基督，造就基督就是造就整个国度。所以我们的侍奉都是这个神的国度的施工当中的一部分。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是彼此的配搭，一起我们来共同的来学习谦卑顺服温柔忍耐的功课啊，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一点呢，这个教徒的洁净圣化啊，这实际上就是针对更多的关注在个人性的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当中。他特别讲到，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的败坏和污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不是说我们要是努力来勉强自己，好像这个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去胜过啊，我们身上这些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残余的影响，那不是这样的。他首先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光明国度的一员啊，他讲到神救我们脱离昏暗，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里面没有我们丝毫的个人的功劳，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啊，而且神也改变了我们的性情。所以我们能够依照这样的新的性情，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克服啊我们的老我。就像这个下面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啊，以弗所书第四章22-24节，你们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在这里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可能会有些误解。它这里面好像是我们讲的，我们要脱去我们身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这里面好像是暗指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去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哈，我们可能会有比较更清楚的认识。能不能请哪位弟兄，请这个 Peter 弟兄帮我们，能够找到他帮我们念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九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啊，对，是的，啊，第十节啊。
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啊，谢谢。所以这句话说的比较清楚，不是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个将来式的一个行为，不是，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他们，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如果是一个现在完成式，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说，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神他更新了我们的心意，他使我们重生，使我们能够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所以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我记得以前那个袁一章在我们当中，他分享这个老我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啊，可能这个我们有一些误解，觉得这个老我在我们身上死了没？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有听到这个有的弟兄姐妹讲的啊，说我们要致死我们身上的老我，致死我们身上的老我。实际上老我已经死了，不是说我们身上还有这个老我在我们的里面， 也不是说我们身上有这个两个人，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在我里面存在。保罗在罗马书里是很清楚，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的老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为什么还会不断的犯罪呢？那是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肉体的残余的感化和我们邪性的私欲。但是我们的老我从本质上，这是一个质变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量变的问题。我们在本质上，我们的老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老我已经靠着神的恩典已经被治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和我们的心中的邪情私欲做斗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得胜。恰恰相反，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确据：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靠着他也已经得胜。我们虽然会有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软弱和不断的挫折，但是主耶稣基督保守他的儿女到底。我们要有这样的得胜的确据，就是不管我们陷入到什么样的境地，神最终，如果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真正是神的儿女的话，主耶稣基督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我的羊夺走，我们终究总会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战胜，不管是什么样的软弱，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小心。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角啊，我们会有短时的短暂的失败啊，我们甚至会有不断重复的失败，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得胜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第三一点，国度的家庭次序啊，这里面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在其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反反复复的教导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法则啊，这里面有夫妻之间。主仆之间怎么样来按照这个国度的新的法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也是要来处理在教会当中，比如说在当时的初代教会的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面，因为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有同样的身份，我们都是他的肢体的一部分，所以首先我们是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是平等啊，并不是说这个犹太这个基督徒他们就比外邦基督徒要高一点，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选民，不是这样的啊。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得非常清楚啊，我们现在得救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行律，乃是靠着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我们都是靠着同样的恩典能够成为神的国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之间，保罗也说我们要靠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能够同为神的儿女，应该在神的真道里面同归于一啊。这是我们处理教会之间的人员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这是我们的处理人员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啊。那同时呢，他也讲到我们在国度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应当存着尊重造就全体的心意。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到的哈，我们行事为人不是要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啊。他说我们凡事都可行，并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并不是都造就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和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和我们的配偶，甚至在工作当中，我们都要抱着造就别人、荣耀主，然后把我们手中的侍奉当做天国侍奉的一部分，用这样的态度来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三个挑战哈，那关于这个教会的次序，还有。教会的教国度当中教会次序，还有国度当中的家庭次序啊，这里面更多关注的是怎么样来去面对教会所当时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啊。那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国度的征战啊， 那保罗关于国内的国度征战在生活规范的这样的层次里面，他有什么样的教导？首先他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在世俗的国家哈、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啊，当这个国家有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年轻力壮的要去服兵役啊。甚至你看，如果大家思想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连妇女都要参与到工厂当中的生产啊，每个人都有责任。同时他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去和魔鬼征战。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上次我们也分享到了神赐给我们的六种武器，我们要来靠着神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武器来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或者个人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在背后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败坏、出于我们的血性私欲，有可能也有一些是出于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看到确确实实魔鬼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他在攻击神的儿女，也攻击在教会当中侍奉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时刻要警醒在与魔鬼撒旦做斗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是要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而且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这个穿上属灵的军装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把我们的目光关注在那个六种武器里面，但是在那之后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要借着祷告来从神那里寻求力量。好，我们来找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14到18节，不是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14到18节，用艾迪同学帮我念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14到18节。
所以要善良啊，用真理当作代替欺压，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先心，并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时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圣灵当作盾牌，可以逆境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都当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好，谢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要不仅仅要拿上这六种武器，在十八节里特别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保持警醒不仅是为众圣徒祈求，甚至也为使徒保罗他自己来祈求。这么一位神的伟大的仆人，他也需要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来托住他，并且向神来求恩赐，使他能够放胆传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圣灵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在这个昏睡当中看不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和他的诡计。很多时候如果假如说我们和神的关系疏远，当我们面临魔鬼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可能有这样的倾向，有这样的 tendency， 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去胜过。那这是一场注定我们要失败的一场征战，因为属灵的征战，我们只能靠这个属灵的武器和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够得胜。好，这是 讲到这个关于神的国度的啊生活规范。那最后的问候，以弗所书最后的问候很短啊，就是6章21到24节，这里面讲到这个书信的结语和末尾的祝福，而且特别提到这封信是由推基古弟兄转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这个推基古这个信徒的名字，我们在格罗西书、在以弗所书、在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腓立门书里面都会提到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一个弟兄，而且也是保罗的信使啊。当时就是他把保罗的书信带到亚细亚的各个教会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当代的运用啊。以弗所书当中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怎么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这节课的录像。
我们已考察了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背景和这封书信的结构和内容，现在要来探讨保罗原先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在现今的应用。我们对以弗所书的应用要从神国度的狭义到广义分三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我们要谈到尊荣君王；第二，我们要讨论建造国度；第三，我们要看征服宇宙万有这个题目。让我们先来看尊荣君王这一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提到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的至圣君王，特别是他统领其国度的子民。我们这位神圣的君王为我们做了许多美好的事，使得我们也应当极其乐意借着感谢、顺服、忠诚来尊荣敬畏他。现在保罗按着古代社会对君王和百姓的讲论方式，描述神是以君王的慈爱向我们施恩怜悯，他也讲到我们理当向神尽我们当尽的义务。例如以弗所书2章4到7节，保罗这么说道：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段话是保罗对于神如何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这个主题详加解释的一部分。在这几节里，他的观点是当神使我们活过来，把我们迁移到他的国度里，将我们安置在权柄尊荣的位置上，并赐给我们属天的产业时，他就是在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在古代，君王们会向他百姓显示爱心，也要求百姓敬爱他们。按照这个背景缘由，敬爱这个词包含有忠心与献身的意思，就类似于我们现今讲到要爱我们的国家一样。这样的表达就君王这方面是施恩与保护，就百姓这方面是顺服与效忠。我们看到保罗也是如此描述神是如何爱护他的百姓。福音的历史实践证明神十分顾念他国度的子民，他也极为看重我们，借着他的恩慈和保护，他向我们彰显他的信实。例如他预定我们得救，使基督为我们而受死，重生我们的灵魂，赐给我们国度的国民身份，让我们与天上的君王基督联合，应许我们在未来将承受荣耀。因着神为我们成就这许多美好的事情，我们理当尊荣他，回应他的爱。
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哈，这里面所讲到的预定基督受死、重生国民身份与基督联合，还有得基业，这个就非常，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非常熟悉啊，这是以弗所书哪段经文里面提到的？ 第一章里面，是不是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属灵的各项属灵的福气，那就讲到所有的这六点福气啊。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要思想啊，当然这个作者他们没有完全说出来。实际上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与我们订立这个新约，实际上不光是这个新约啊，在旧约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神与，不管是与摩西、与挪亚、与这个与亚伯拉罕、与大卫，他订约的时候，他都有那么一个 pattern， 有那么一个pattern 当中，就我们都会看到哈，神首先他会向他们，向这些订约立约的这些子民，向他们首先说明哈，他是在过去是怎么样以恩典待他们，过去他是怎么样的来向在他们中间成就神的心意，比如说跟摩西、跟挪亚、跟亚伯拉罕这个立约的时候，如果大家去查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他一开始都是讲到哈，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当时怎么样的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啊，怎么样的让你们来在神的保守当中啊，能够进入到神为他们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当中。所以他一开始总是说这个神为他们成就什么，接下来神就会说，神要求这些和他立约的子民要是他们做什么。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另外就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约的角度来看呢，这里面保罗接下来要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应当这个向神所敬的这些本分呢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神与我们订立新约的一部分。就像这个耶利米书哈第31章31到33节所讲到的，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那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他们要做我的子。所以大家看到，这也是神这个立约的背景，也是放在神的国的这样的大的背景之下。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们的子民，我们是神在天国当中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不管是旧约圣经以弗所书还是新约圣经耶利米书啊，关于这个神的国度的教导是完全的一致的。
以弗所书3章17节到4章1节，保罗这么祷告，我求他叫你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段里，保罗从神的爱导出两个应用方向，第一，他以诚心的颂赞将所有荣耀都归于神。第二，保罗劝勉他的读者要借着顺服以及活出可敬相称的生活来尊荣神。我们来看要怎样应用这两点，以显明我们对神的尊敬和爱戴。首先是向他表示我们的颂赞和敬拜，接着是探讨在生活中要如何顺服他。让我们先探讨对他的颂赞和敬拜。以弗所书5章19到20节，保罗详细指示他的读者们要借着颂赞敬拜来尊荣神。他这么写着，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基督徒应当时常感谢神给予我们的许多祝福，我们要以诗章、颂词、灵歌、乐曲向神表达衷心的感谢。无论我们是与人一起唱和对说，还是在内心里单单向神表露， 这些都是我们可用的敬拜方式。除了指示我们要赞美神，保罗也在书信里包含几个我们可以学习的颂赞模式，例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引言里，他对神的颂扬，还有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他颂赞的祷告，这两段都教导我们如何以赞美颂扬表达对神的敬爱。而在这两段里，保罗着重三一真神每个位格的个别工作，他谈到耶稣的救赎，神对我们的启示和神计划在将来要给我们的荣耀。保罗提及这些工作都是基于尊荣神为我们的君王，这涉及到神的全权统领，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以及在基督里我们的基业。当然尊荣神为我们至尊的君王不只是这些方式而已，恰恰相反，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教导我们不单只是为少数几件事，乃是在凡事上都要尊荣神。不过当我们敬拜赞美他时，提到他所做的一些特别事也是合宜的。除了敬拜赞美，保罗也教导我们要顺服至圣的君王，以此来尊荣他。
这个我特别的稍微停顿一下，这里面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这种经文，这实际上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向神献上的第二个祷告。大家知道哈，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一章第具体结束我记不清楚了，保罗刚向这个神献上一个祷告，求神赐给这个以弗所的信徒赐给他们启示的灵，让他们能够真知道神。上次跟大家分享他讲到三个真知道，知道神的这个呼召是何等的荣耀啊！因为神在这个圣灵所成就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且向我们信的人里面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找到呼召，然后呼召能赐给我们的基业，还有是叫我们彰显的能力。在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里面，实际上保罗向我们指出了一个第四个知道，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向神献上祷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那在这里面哈，这段经文实际上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你看不管看哪个英文的版本圣经，这个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这句话，它的原意是我们要扎根在基督的爱，不是说要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而是说我们要 rooted in God's love， 就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扎根在神的爱里。那我们怎么能够扎根在神的爱里？首先我们要知道，真正知道他的爱，要明白他的慈爱，要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要知道 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了神的爱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像这个牧师教导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去尊荣他，也能够真正的来向他献上他当他的敬拜和赞。好，接着往下看。
表达顺服的方式之一是不再随从空中的掌权者，而是要专一热忱而且坚忍持续的效忠于神。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节保罗这么写道，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以往是撒旦黑暗国度的子民，然而现今我们效忠的对象转变了，因着神救赎我们，我们理当顺服他，因为他使我们得以脱离黑暗国度的罪恶生活方式，我们就应当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以此让我们新的君王和主宰喜悦。以弗所书六章二十四节保罗宣告这个有条件性的祝福时，再次提到 对主该有的忠诚，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对主的爱应是永不止息，无止无休，坚忍持续，虔诚忠心，坚定不移。神命定我们要全然专心委身于他，我们不该只是在所敬拜的诸神中多加他这一位而已。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忠于他，然而他不要我们只是被动地忠于他，仿佛我们只是离开假神然后安享他国度祝福而已。绝非如此，他乃是要我们顺服他一切的命令，不单只是离弃假神，也要我们积极参与他计划中要让我们做的许多善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保罗对这一点有清楚的明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拯救我们，不单只是让我们免于毁灭而已，或只是让我们享受他国度里的美好生活。事实是，神在基督里再造更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国度里大有成果的国民，按着他给我们的计划努力多做善功。在神的国度，善行有其独特的重要性，神是借着这些行为扩展和净化他的国度，以此赢得荣耀，并且眷顾他的百姓。照保罗所言，神拯救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行善，因此对神的恩典最适当合宜的回应就是接受他所命定的，成为他的使者和仆人，以他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以他的计划为我们的计划。这是为何保罗时常鼓励他的读者们要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就是以此反映出我们君王的性情和国度的光明。
这个也稍微停一下哈，这里面讲到了至少有三点哈，值得我们来很好的来思想。第一呢，我们顺服神，我们怎么能够顺服神？那我在这里面，我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哈，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哪位弟兄姐妹找到了，帮我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好的。
圣灵该教导上帝，好像我们慈爱的儿女一样，不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对我们舍了自己，当作心上的功，不可欺辱罪人的上帝。
好，谢谢。好，这里面实际上保罗说出了我们顺服神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蒙慈爱的儿女啊，我们从神那里蒙受了他的大爱，所以是神的爱吸引我们，呼召我们来去侍奉他，而不是说我们因着心中的内疚感，因着心中的责任感来去勉强自己去侍奉他。换句话说，我们的侍奉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心甘乐意。这是第一哈，我们怎么能够顺服神？那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恩典，神是如此之爱我们啊，所以我们被神爱所驱使来去侍奉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面讲到这个善行啊，又回到我们刚开始这个今天那个上课之前刚开始讲到这个两个主题哈，一个是神的国度，另一个主题就是福音的本质不是一个私人性的一个信息啊。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来行出我们在生命当中应当行出来，就像这段经文里讲的，我们是要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行善，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讲到，神赐给我们圣经，圣经是与教训督责引导人教导人学义引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接下来这句话往往是我们合适的， 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以完全，并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我们这个蒙恩得救啊，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要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呢，神在天国当中彰显他的作为，不是说一定要用这种 supernatural 的超自然的能力来去彰显，来去达成他的心意。恰恰相反，神就要使用像你和我一样的每一个普通的神的儿女，借着我们的善行，借着我们的见证，来去达成他天国的目的，来去达成他的心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要去行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大家一起来思想哈，这个是这个行善是神要每一个儿女所要做的。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我们不展开分享，我们接着往下看哈。
我们已经思考了一些可以尊荣君王的方式，现在来探讨保罗就国度的建造所提出的策略。如同神要我们乐意顺服颂扬他，他也要我们与他一起建造扩张他在地上的国度。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建造神在地上的国度，保罗引用了一些比喻，每一个都帮助我们更深明白神国度的百姓要如何彼此相连，并且与基督相连，以及我们当如何同心协力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在此要提到两个比喻，首先是看保罗把国度比作神的殿。以弗所书2:19-22，保罗如此讲到外邦的基督徒：这样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在这里说，外邦的基督徒也是神国度的子民，与犹太基督徒享有同等的地位。为了强调这个事实，他描述神的国度好像一栋建筑物，而每一个基督徒就好比每一块用来建造的石头。在这个比喻里，基督有其突出的地位，他是根基的房角石，每一块石头都依此才能放置得宜，而使得整栋建筑物连为一体。在基督之下，使徒和先知具有崇高的权柄，他们特别被称呼为基督的代表，其他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建筑中的石头，彼此之间无分高下。这个建筑物是要成为神的居所，让神可以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旧约的以色列国知道这样的福分，那时神借着耶路撒冷的圣殿住在他们当中，就如历代志下6所罗门王所宣告的。不过旧约也提到，至终外邦人也要置身于神的同在里。例如以赛亚书66:19-20，神这样说道：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在这段话里，神讲到他要恢复以色列国，也就是在新约里他借着耶稣开始做的。那时以色列人将要回归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神，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外邦人也要与他们一同来到。事实上，他们要将以色列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是列国献给神的圣洁供物。因此当保罗教导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活在神的同在里，成为他的圣殿时，他的意思是神的国度正迈向他至终的目标，也就是神的祝福要临到所有的族群。然而保罗为何要用这样独特的比喻？他的目的是要教会里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能消除种族界限而和睦相处。在保罗的时代， 有些犹太基督徒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因此在地位上比外邦人优越，他们从神领受特别的待遇，由来已久，使得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是配得这样的福分地位。但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没有基督，所有的人类，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是失丧与神分离的，没有人配得承受神的祝福，我们都是该受咒诅的，只有基督配得上神的祝福。然而感恩的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神也就算我们配得领受他的祝福。因此现今当我们建造神的国度时，所着重的应该是尊荣神并活在他的同在里，我们致力的是加增基督的荣耀，而非凸显自我。我们相处时要彼此谦卑，体认到没有哪一个信徒比另一个信徒更加配得神的祝福。显然意味着我们也要消除现今教会里不同人种族群之间的分歧隔阂，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为我们造成的一些隔阂，或是抬高自己以至于伤害他人等等的错误行为而悔改。或许教会的领袖层可能认为自己比一般信徒要来得重要，也许我们对富有的基督徒更加尊重超过对待贫穷的基督徒，也可能我们过于重视自己地方教会的会众或宗派，以至于轻看别的教会，或是不愿意与其他教会合作同工，一起建立神的国度。不管是什么情况，保罗的教训是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浮夸与骄傲，看待所有信徒与我们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都是平等的。
所以这一点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那特别是对我自己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我们有信主有先后，可能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走在前面，你要走在后面。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服侍的有多的有少的，但是我不能够因为这些呢，我们就抬高自己轻看别的弟兄的姐妹，就像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不能够轻看外邦基督徒一样。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也要看到啊，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蒙神所赦免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有矛盾有纷争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就像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福音书里教导一样，我们都是欠神的债，神免了我们的债啊，我们都是蒙神的赦免，所以我们也应该怀着那样的赦免的心来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平等的，都是教会这个这么一个圣殿当中的一份子，都是这个圣殿当中的一块石头啊，都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这块方角石之上啊。我们众人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接下来呢，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这个牧师又讲到第二个比喻，就是肢体的比喻。我想这个肢体比喻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神呼召他的儿女在教会当中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分，是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有机体啊。而且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经文哈。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有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念一下吗？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来给大家念吧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面有两点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呢，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神的真理上，特别是在教义上，我们要有同一的看见和同一的领受，我们在教义上要合一，我们有同样的任性啊， 这个韧性呢，都是建立在这个大公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信条和教会宗教改革以来教会的传统之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加入到主恩基督教会，加入到长老会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硬性的认证啊。所以我们在真理上一定要合一。另外呢，他讲到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里面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每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个人的基督徒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如果大家读这个仔细读这个英文圣经，说的可能更加的清楚一点。他是讲到我们众人一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仅仅关注在自己生命的成长上，我们要关心，也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成长。这是保罗为什么教导我们，我们要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看到别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他们所行不合神的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为了他们的好处来去提醒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不定要得罪人啊，说不定可能要面对别人的误解，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补招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一起来成长，来一起来建立神的荣耀的肢体，就是他自己的教会。那关于这个第三点，这个在这个现今的应用，这个第三点，这个征服宇宙万有这一点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了。我请大家，如果这个你接下来如果自己回去以后有时间的话啊，可以看一下这个瑞根牧师的他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教导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就自己就学习一下就好。好，那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关于信仰的问题？哎，自愿。
第三十节有一句话太理解了啊，他说到不要叫圣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配合大家都理解。然后下一句就是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到，这个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已经得了蒙救。
等候神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哪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
四章三十七。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面哈，我的理解呢，如果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哈，第一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第一章第十节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将来要发生的现象，这也是神的一个莫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在将来日期满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他这里面我理解他所说的这个得赎，可能并不是指我们的得赎，或者是有形教会里面的圣徒的得赎，他是指所有的神的子民啊。所以这是一个将来性的事情。嗯，对，在这里面他没有明确的讲是身体的得赎了哈。
而且我觉得这个中文所等候好像就是将来的日子来到了。英文是把我这个 NIV 的文人是讲，就是说是 seal for the day of the redemption。
那你
看怎么理解？我说你要是 seal for， 反正是圣灵是你的这个印记。领会上的时候，你们说等候就是那个讲，
对，可能这里面可能他讲的更多的不是我们个人性的救赎，而是这个所有神全体子民的得赎。31节，一切苦毒愤恼，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
因为你说那个中文那个等号一定会动起来，英文里头没有会动起来。
对，他说的对。对，
所以这个肯定是有一点点的。我都不觉得是语言本身的底线。要是在我们在你们聊的话，没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但整个的意思我觉得并没有。
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特别推荐一本书哈，就是这个 R.C. Sproul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Knowing the Scripture， 这里面就是他讲到这个十个基本的这个翻译圣经的原则。他其中讲到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就教导性的经文来去解释那些描述性的经文。换句话说，你说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神的某一些真理呢，他可能在这个在历史书或者是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他用一些叙事的这种语言来描述，但是接下来又会在比如说新约圣经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进行一些非常清晰的教导性的一些描述。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对某些经文有一些不同的或者有些疑惑的话啊，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另外相关的经文，有些明确性的教导来去帮助我们更加理解。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原则他说要用这个 explicit 这个教导来去解释那些 implicit， 就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它是 implicit， 没有明确的把神的真理好像是在这个很深的深度上来解释明白，但是在另外的一些经文里面呢，它可能关于同一个问题同一个这个主题它有很明确的教导。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看的话，就像刚才这个经说，那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可能对这个神的救恩可能会让我们有些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解。那我们有这样的疑惑的时候，那我们就看一下罗马书关于神的救恩是怎么说的，其他保罗书是怎么说的。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哈。如果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想分享，我们接下来下堂课我们也可以接下来分享。那请这个子印带我们做一个接受祷告吧。
但是天父感谢也赐给这段美好时间来一起学习保罗书信。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这些信徒们有很大的鼓励。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很多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愿神能够保守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立下心志，能够视圣经为至宝。从中得到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贝，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清楚，又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和暂停的脚步。你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弟兄们，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啊。
马长老，
杨迪兄弟好。